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3月13号星期二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今天在北京两会上，一位记者的白眼引爆了中国的社交网络和评论，同时也引发了对中国大外宣的质疑和批评。稍后记者叶斌将为您做详尽报道。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修宪成功，正式开展了他的无限期执政，在海外掀起了一场不是我的国家主席的运动，这场运动由谁发起？它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将为您邀请几位这个活动的参与者来到现场与您交流，也欢迎您参与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重要新闻。首先，我们看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他敦促朝鲜要采取具体行动，言出必行。在此前，朝鲜承诺将放弃他的核武计划。安倍首相是在星期二在会见韩国国家情报院长徐勋时做出了这样的表述。徐勋和国家安全办公室负责人郑义荣率领的韩国代表团上个星期访问朝鲜，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谈。安倍晋三首相还明确表示，他希望解决朝鲜在1970年代和80年代绑架多名日本公民，让他们培训朝鲜间谍的事件。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同意分别跟金正恩举行峰会，讨论终止朝鲜政权的核武器计划。此前，金正恩承诺要暂停导弹试射。文在寅四月份将与金正恩会面，而川普总统预定将会在五月底之前跟金正恩会面。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援引了澳大利亚的财经评论等相关媒体的报道，表示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门已经决定，本部门的官员的手机将会禁用中国的即时通信应用软件微信。澳大利亚的国防部在发出的声明里表示，澳大利亚国防部不会提供或者支持在国防部的移动设备上使用没有经过授权的软件，这其中也包括了微信。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家说，澳大利亚国防部之所以担心微信不安全，不仅仅是因为相关企业腾讯公司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方面认为，像微信这样的应用软件具有很强的收集和监控数据能力，很有可能导致它的用户数据被中国获取并且利用，进一步凸显出澳大利亚对中国间谍活动的担忧。而实际上，除了澳大利亚有这样的担忧之外，印度的国防部从去年12月起也禁止员工使用微信和其他的中国通讯软件。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弗·雷在上个月在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做报告时说，他不信任来自华为或者中兴等中国电讯公司的产品。川普总统目前叫停了位于总部位在新加坡的半导体公司博通对美国科技巨头高通公司的收购议案。川普总统在3月12号发布的行政令说，有可靠证据让他相信博通公司的举动可能会威胁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因此禁止买方提出对高通公司进行收购的计划，以及任何实质上与之等同的并购、兼并或收购计划。这项行政令要求买方和高通公司应该立即并且永久地放弃这次提出的收购计划。有分析认为，川普总统阻止高通公司被收购，这除了国家安全的考虑之外，还出于对中国技术发展的警惕。分析认为，随着中国企业试图在发展 5G 技术领域方面来占领领先位置，如果博通成功地收购高通，这将对中国有利。继续，我们再来看到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两会上备受舆论关注的修宪过后，仍然有不少吸引人们眼球的议题和亮点。我们下面就连线在北京采访两会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为您报道今天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先跟我们谈一谈今天在两会上有哪些主要的议题和活动，有哪些看点？
今天上午，中国人大举行了第四次全体会议，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做了关于监察法草案的说明。根据人大的议程安排呢，3月18号将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而监察法的草案呢，则在3月20号，也就是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才表决。 周日刚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呢，这个加入了这个就是修正后的这个宪法啊，加入了监察委员会的内容。实际上呢，早在去年还没有修宪的时候，也没有出台监察法的时候呢，中共就已经在一些地方一些地区成立了监察委员会，并开展了试点工作。一些学者就质疑这种行为违宪，预计监察委员会呢，这个将与中共的纪委合署办公，监察范围覆盖所有的公职人员。那么留置这种做法呢，也会取代以往的这个中纪委搞的那个双规，而变成了这个合法化啊。那么有评论认为呢，监察委员会将成为类似东厂的这个明朝东厂的这种御用组织啊。那么谁将担任监察委员会主任呢，也是值得关注的。另外中国的国务委员王勇宣读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国国务院呢将会有较大幅度的调整，新设撤并重组一些部门，部级的机构呢减少，国务院下属的监察部将并入监察委，还将新设立退役军人事务部啊，这个有点好像美国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部门啊，来负责安置退伍军人。近年来呢，这个中国各地退伍军人呢多次集体上访到北京或者到各地的省会啊，有数万名老兵呢先后啊，就是说我们还记得在北京的中央军委、中纪委办聚集，那么给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维稳压力。今天上午呢，这个今天下午啊，我们这个还到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参加这个新疆代表团的这个开放会议讨论。那么我们发现呢，这个政治局委员陈全国，也就是新疆的这个党委书记啊没来，那么这个最开始先发言的这个代表呢，是大家可能也还记得啊，就是50年代有一位维吾尔族的老大爷啊，叫库尔班大叔，他的曾孙女啊，就是来到了这个新疆团的现场啊，作为代表来发言。那么他当时呢，这个库尔班大叔呢是骑着毛驴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那么后来得到毛主席的接见啊。这个传为这个一段这个历史的这个趣闻啊。那么今天这个库尔班的曾孙女呢，他说他是这个坐着飞机到了北京，几个小时就到了啊。而且他这个曾孙女呢，是大概20多岁吧，这个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且呢是被安排在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上服役啊。
好的，
那么。对，
是叶斌，我们在这里要先打断一下，我们有一个突发的消息啊，我们在这里要向观众朋友来报道。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美东时间的早晨呢，刚刚宣布解除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相关职务。那么有关任何的详情，美国之音将会在我们各节节目当中，以及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为您做最及时和最详尽的报道。也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在接下来在所有节目当中的突发新闻的及时插播报道。那么继续我们回到北京啊，我们继续来请叶斌给我们报道。叶斌，除了你刚刚提到的今天讨论的一些重点议题之外，我们知道其实今天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有关两会的一个最重大最受到观众朋友或民众热议的，就是两位女记者在这个直播画面上的一个互动的画面啊，就是其中的一位女记者对另外一位正在发问的女记者翻了白眼。那么这个相关视频现在已经成为了热门话题，那么一些讨论呢甚至有可能会被封闭。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情况，能不能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
是的，那么上午的人大会议结束以后呢，一些这个政府部长啊在人民大会堂回答了记者的提问。那么中国官媒央视呢在直播部长通道的时候呢，一名身穿红衣服的女记者遭到了旁边啊一位身穿蓝衣的女记者的白眼。那么这名这个蓝衣记者呢名叫梁湘怡，她就职于第一财经，是位这个电视记者。那么他夸张的表情呢，鄙夷的目光，鄙夷的目光啊，迅速在这个网络上流传。那么网络上的这个相关讨论也遭到了当局的封杀。 那么一些报道和讨论呢被删除了，梁湘怡或者是蓝衣记者这个字眼呢在微博上变成了敏感词。那么当时身穿黄衣的女记者呢提问时呢，她自称是美国全美电视台执行台长张慧君。这名所谓外媒的记者呢在提问时用了我们国家我国这个词。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当时的这个情况。
好的。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国家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习总书记倡导一带一路的倡议，国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加大，那么国有企业的海外资产将如何的得到有效的监管，以防止国有企业资本的流失，我们推出了哪些监管机制，监管的效果又如何，请您为大家做一下介绍，谢谢。
这位女记者呢张慧君啊，她这个是美国的一家这个媒体机构，但是呢据网上披露的一些消息呢，他们跟这个中央电视台有合作关系，虽然是来自美国，而且呢他们拿的是外媒记者证啊，去到人民大会堂采访两会都是拿这个国内的记者证，就是中国国内的记者证和外媒的记者证是两种不同颜色的，那么他们拿的是绿色的外媒的记者证。那么他们这个电视台呢，听名字全美电视台啊，名字来头是听起来不小，但是呢他们的网站呢我们看了，制作是非常简陋，那么英语的语法呢是错误百出。那么这个网站上的介绍的显示呢，全美电视这个属于这个跟中国官媒啊央视是有合作关系的，属于出口转内销的假外媒。根据美国之音记者呢在今年两会和去年中共19大上的这观察呢，会场上有大批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海外华文媒体，甚至也有一些外媒啊，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口气呢一提问往往都是把他们这个先叫他们提问，而且呢他们这个提问时候那个口吻呢甚至比中国的官媒还官媒。那么这个我们在今天的新疆代表团的这个现场呢发现呢提问机会也是大多给了中国的官媒。那么在提问外媒的时候啊，那么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提了关于新疆维稳局势的问题，那么当时提问之后他的一名翻译恰好就坐在这名巴基斯坦记者的旁边，而且呢记者用英文提问后呢，这位翻译就马上拿出了已经写好的纸条念了一遍中文的问题。
好的。
稍后呢又有一名外国的记者呢被叫到了，不过这些记者呢是来自中国日报，他问了一个一带一路的问题。那么巧合的是呢，去年中国日报也派了一名外媒的记者来采访新疆代表团，问的问题也是一带一路。那么大家应该还记得前年的两会上，来自美国侨报的记者女记者啊东颖提问新闻法为何不能够这个尽早出台，那么这名女记者呢就遭到了当时这个主持新闻发布会的这个发言人的嘲笑啊，那么认为他不是外媒啊，没有把他当成外媒。那么这名发言人呢最终呢没有这个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直接宣布发布会结束。那么
好的，
现在来看的话呢，中国修宪这样大的事情只用了2周就搞定了，而新闻法和阳光法案呢，就是这个官员公布财产的阳光法案呢，就是多年以来迟迟没有下文。
好的，我们谢谢叶斌在北京我们所做的详尽的观察与报道，谢谢叶斌。那我们继续来回到看到刚刚我们提到了中共的这次修宪，当然除了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也正式确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来作为国家机构这样的一个法律地位。就有观察人士认为呢，中共增设国监委表面上是要推进所谓的反腐工作的规范化，但实际上是为了强化中共的一党独大。我们下面要为您邀请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访问学者滕彪来分享他的观察与看法。滕彪先生您好。
哎，玉文好，听众朋友们好。
对，我们知道实际上这次修宪幅度最大的部分就是设立国监委的部分。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担心设立国监委会让党国一体化，让中国共产党来保住永久的统治？您认为这样的担忧合理吗？那么他的担忧问题是在哪里呢？
首先在国监委设立之前，党国就是一体化的，那这个它只是进一步让中共加强了权力。另外呢，就是国监委的设立将使这个反腐工作就是更加有权威。那反腐工作在过去是由这个中纪委，现在就是国监委跟中纪委合署办公的话，那他的权力就会更大，而且往往是在这个就是法律之外。那从中共的统治来说，这个反腐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他不反腐的话，很多民众会不满，那这个政权会有更大的危机。但是如果反腐的话，也会让很多官员不满，所以这个体制它是跟腐败连在一起的，它没有腐败，这个体制是没办法运行下去的。
除了这个体制之外啊，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在法律方面的影响，因为这个星期呢，中国人大还将通过国家监察法。那么也有报道说，这个法通过之后，中国的官员自己也承认，中国很多的其他法律都要跟着相应来修改。那么作为一位法律专家和观察家，您认为这样的一个修改对中国的公民，特别是所谓的异议人士，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呢？
对，首先涉及到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一些修改，尤其是关于检察院各级检察院的这个职权，可能要把跟反腐有关的、跟这个渎职侵权有关的这些重要职能，划给各级的这个国家监察委。对于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来说，处境将会更加艰难啊，因为这个原来双规，现在可能变成了其他的一些叫法，比如说叫这个留置权啊，那也是在这个刑事诉讼法体系之外的。从过去几年习近平集权的情况来看，对民间的这种镇压是毫不留情的，所以我估计在未来几年，民间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这个处境将会极为艰难。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滕彪先生，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为我们所做的点评。那么当然了，在美国之音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及时的插播报道在今天的突发新闻，那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上午宣布解除了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那么有关的详尽发展以及后续的反应，我们将会随时的在美国之音的各节节目当中，还有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为您插播有关的报道，也请您及时的锁定。那么稍后回来，面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个人权力的膨胀，在海外的抗议声持续不断。稍后我们邀请四位海外中国留学生还有民运领袖来谈一谈为什么习近平不是他们的国家主席，也欢迎您加入讨论或者提出您的问题。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传统，不属于美国基石，简明美国国会。
去年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资开支，那么今天在会议上，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
他说出的那么
强烈的观点。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
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收看以及观察。
我是丁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人大在星期天通过了修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开展无限期执政。几个星期来，中国内部针对修宪的反对和质疑声都被中国官方销声匿迹。不过在海外，一场不是我的国家主席的运动已经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甚至中国的校园和街头展开。这场活动是由谁发起的？它能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在中国影响力逐渐渗透西方校园的时刻，这场对习近平高喊“我反对”的运动，它能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又具有多大的意义呢？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要为您邀请多位参与了这项活动的嘉宾来参与我们的讨论。不过现在我们唯一联系上的一位嘉宾呢，这是六四的学运领袖，也是海外组织人道中国的负责人周峰佐先生。周先生您好，早上好。
啊，您好郑玉文啊，谢谢你。
是，那么第二位呢是美国加州阿拉米达学院的学生李亚田。李亚田小姐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你好主持人，
欢迎你。那么另外两位嘉宾呢，我们现在试图再继续与他们建立连线当中啊，如果稍后连线建立了，我们随时把他们带进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的周峰佐先生，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最新消息。最新消息是今天在中国，这场不是我的国家主席的运动也翻越了中国共产党的铁幕，达到了中国的校园里。或许我们的导播稍后有空可以放上这样的一个照片，这是今天来自中国山西大学校园内一个布告栏上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贴出了这样的一个图像，就是现在在欧美、在亚洲、在很多的地方大学校园里面在流传的这样的海报，习近平不是我的国家主席这样的一个抗议海报。我想先请周峰佐先生跟我们谈谈这场运动从3月1日展开以来到今天进入到了中国，您怎么样看待这场运动它所掀起的影响？
这个运动当然是非常令人鼓舞，到能够深入到墙内，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这也是当初有这样一个运动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因为国内的人被压制受到各种的打压，那么在国内能够发出这种声音来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们在海外做这些，一个就是替国内的人发出声音，发出他们不敢发的声音，还有一个就是鼓励更多的人在国内做同样的事情我想美国之音的听众中间有不少的年轻人，在推特上也有希望他们都能够在自己的校园做类似的事情，把真正的民意表达出来。
是。那我接下来就想请教在加州的李亚田女士李女士，你刚刚也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周峰佐先生他提到的这一次你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当然我们知道在中国国内要发出这样的声音已经不容易，但是在海外要发出这样的声音实际上也不容易。许多的中国留学生可能担心中国政府未来会报复，或者担心未来回到中国会受到影响。跟我们谈谈你为什么决定要参与这样的活动，你是否会对未来有所担忧呢？
我其实你要说担忧的话应该会有的，因为中领馆它总是会有第一手的，就是海外这些反抗运动它总是会有第一手的情报，他会就像我听说的，他们会比如说你要在领馆门前抗议或者怎么样，他会把你的这个人脸抓拍下来，然后 把你这个资料什么的然后都挖掘出来，回头然后你在国内的亲人就可能会被他们骚扰，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说你要说不担忧的话也不太可能，还是会有一点担忧的吧，我觉得。
那你为什么决定要参与这场活动呢？
这个感觉应该是个 long story 了，因为就简单说一下，就是我16岁那年离开中国去自己去海外求学，然后如果说我要是6岁开始上学的话，那我应该在中国有接受了10年的教育，就是在当时青春期自己反叛期，就是那个自己叛逆心理萌芽的时候，那时候虽然说没有对这个有太深的意识，但是那时候就开始对接受的，反正从小接受的这种教育就开始有一些不满，但是还没有上升到就是对这个政权对共产党所不满的这种程度吧。那时候也是朦胧的，就是对六四啊或者是对当时的西藏什么的都有一些简单的了解，但是还可能说还不够上升到完全反共的这样一个层面。然后如果但是等到现在再一回想的话，就感觉到自己这么多年接受的教育完全就是捏造的，像比如说就是捏造的历史啊，然后一些谎言。所以说现在再回想到那个时候，心里是感觉非常不满的，所以说非常怎么说呢，就非常非常想发泄出来。
是，那你对这是你对这次啊，习近平通过修宪把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给取消了，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你希望能够通过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传达的什么样的心声呢？
我首先我不知道这个我们这场影响其实有能够有多大的影响，因为我首先不知道国内的人他到底能不能真正就是说翻墙出来能看到的人有多少。但是就目前来讲吧，习近平他无限期执政已经成了一个定局，所以说我们海外的人只能就是尽自己最怎么说呢，尽自己最能尽的力量表达一下自己的声音而已，我觉得。
好的，我们现在接听另外一位也参与了这场活动的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李龙霄先生。李先生您现在在线上了吗？
在线上，您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刚刚您也听到了这个在加州的这位李小姐她的说法，跟我们谈谈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知道了这场活动，那么又为什么决定要来参与呢？
我是在 Twitter 上面看到了中国学子联的他们对于加利福尼亚这个 Not My President 活动的回应，他们发起了一个 Never My President， 而且他们的这个活动的态度以及意识形态看法对我来说是更于接近的，因为他们认为习近平不管是他一人独裁也好，还是共产党一党独裁也好，都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独裁专制。我从根本上就是反共的，不管习近平修宪连任与否。所以我加入了推特上得知的这个中国学子联的活动。
嗯哼，是李龙霄，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对你进行了专访，那么这篇报道也引起了很多的媒体的转载和关注。那么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知道你也透露了不愿意公开露面，但是呢，愿意来参加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那么跟我们谈一谈，今天这场活动，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介绍了最新的发展是，它已经深入到了中国，在山西大学现在也出现了类似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在它的扩展呢？
我认为活动扩展，有更多的人敢于发出声音是好事，但是对于中国内地的活动来说可能已经有点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像我之前说的一样，不管习近平连任与否，他都是独裁专制，等到这个节骨眼上再出来活动发出声音恐怕真的是已经有点晚了，在习近平集中权力到他个人手上之后。
是，那么周峰所先生，我就想听听您的看法。就像李龙霄刚刚所说的，那么也有很多人说现在已成定局了，那么这场在海外掀起的不是我的国家主席的活动，它还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您的看法呢？
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包括像昨天我们去领事馆前的时候，这次是非常明显，就是在那里等待签证的那么多人，他看着我们的时候基本上是压倒性的是默许支持，甚至公开表示支持的。啊，最后呢我们还发现有 那么五六个人，就我们根本不知道，就突然加入我们的，就是看到我们这个说法哈，我们的旗帜口号来加入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很广泛的现象，就是中国人这种敢怒不敢言啊，他们不敢表达，不知道怎么表达，但是看到这个东西以后，他就是有样学样啊，他们就知道啊，这样表达出来，而且的确是参与的人心情都感到很舒畅，因为在这种万马齐喑，14亿人被当作牛马啊，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反抗的声音的时候，有这样一种声音能够站出来表达啊，的确是一种荣誉，是一种骄傲。所以我想还是会有更多的人啊，希望能够参与出来，因为他这个现在中共从他这个所谓一党专制啊，到成这种个人皇帝制度，这当然是有他内在的必然性。你要看这个国际共运，所谓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最后从这个一党变成家族啊，这种个人传承啊，我们不用看太远，看北韩就知道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更多的人能够从现在，从习近平称帝这样一个事情意识到中共这样这个政权哈，他这种暴虐反动的性质，能够加入到这个中间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在习近平称帝以后，意识到中国人所处的这种奴隶啊，没有选票，被一个皇帝所指使这样的这种屈辱的位置，我还是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在这个时候，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多的人警醒的一个机会啊，特别是年轻人。所以我是觉得现在还正是时候。
是，我们现在也欢迎我们另外一位嘉宾也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这是第四位，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吴乐宝先生。您现在在线上了吗，吴先生？
主持人你好，观众们好。
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我们刚刚也讨论了一下，谈到了就是说，现在呢，既然人大已经表决通过，这场修宪已经过关，习近平可以说正式的展开了这个无限期的执政了。那么也有人说，这样的事已成定局，这场所谓的不是我的国家主席的运动，在海外还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您刚刚也听到了周峰佐先生，他仍然是非常的乐观，认为还是应该持续下去。那么跟我们谈谈，就在中国国内这种舆论没有办法发出声音的情况下，发出反对声音的情况下，像这种在海外的声音，这种抗议声和质疑的声浪，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是什么原因驱动了你来参与这次的行动呢？
我参与这次行动主要是想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因为根据我的观察的话，在我们这个澳洲国立大学有超过20%的同学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留学生，但是这些等留学生的话，大多数是平常是不关心政治的，除非是这个大使馆、中国政府这样领事馆、学联需要他们关注，比如说有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或者是达赖喇嘛尊者、达赖喇嘛访问这个澳大利亚的校园的时候，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或者澳洲的某个议员、政府官员对于台湾、香港使用国家称谓的时候，他们认为是辱华。这个时候他们会关心政治，会走上街头，会抗议，非常非常关心。他们的逻辑我认为是很荒唐的，当然他们看我这样作为一个意见学生的话，他们也认为我的逻辑是荒唐的。
嗯哼，
我就是想他们平常不关心政治，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我通过贴海报这种形式，里边有习近平的肖像，应该是可以给咱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希望他们看到这些海报的同学能够去思考这个问题，思考习近平的权力的过分集中、无限制的任期会给中国未来带来什么，是另一场战争，还是发动对外的战争，包括可能潜在的对南海、台湾，或者是军事直接干预香港的政治，这些行动都是很可怕的。我希望这些中国留学生能考虑，能够就是自己思考一下，我的不一定对，他们不一定是，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自己思考，不要像那个政府洗脑的那样子，告诉他什么什么就是什么。
好的，
这就是我的一些目的。
是，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三位参与了这场不是我的国家主席运动的中国留学生，以及邀请到了六四学运领袖、人道中国的负责人周峰佐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谈一谈这场运动它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未来要如何的继续来推动下去。那么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利用我们的听众热线呢打电话进来，提出您的看法或者提出您的问题。那么在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面也欢迎您留下您的意见。我们下面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安徽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可以听到吗？
可以，请说。
喂，
蒋先生，我们可以听到。
我们伟大的领袖英明神武啊，千年圣君，我来给大家放一段六年前的录音。
贺国强同志、周永康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带头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岗位，体现了崇高品德和高风亮节。
好的，蒋先生，您、
哎、你好，我刚才放了录音，大家可以听得到吗？
我们都听见了，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吗？
我们伟大的领袖也是高风亮节的，不过是反义词。谢谢。
好，谢谢您，蒋先生。另外，我们再来听听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啊，主持人好。哎，我认为啊，这个改变国家主席的任期啊，不能说是历史的倒退。当年这个邓小平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实际上只是废除了党的最高领导人以外其他领导人的终身制。邓小平不在了以后，江才当家，所以吴当政时江还在问政，造成中国政坛上的空前腐败。习近平十八大以后主政，改变了江的实际这个终身问政问题。从某种角度上讲，习近平挽救了这个国家。中国的问题，习近平是需要时间来一步一步解决的。习近平是想把这个国家变得强大，不想让我们的留学生，在美国，在有时在街上被这个美国人称为小黄人什么的，
好的，谢谢您，江苏的李先生。我们下面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是本人是一名这个留学生，我是支持国家修宪的。对于这次运动，我对这些留学生有一些质疑。第一，各位既然敢在这里抛头露面，那说明各位背景一定是有红二代或者是官二代的基因，所以你们不怕回国有一些后果。第二，或者你们已经取得了在当地的永久居留资格，那么以现在的学生身份，不可能是以人才计划来取得资格的，一定是以投资取得资格的。而你们所付出的投资如此巨额的，如此大的数额，那请问又是从哪里来的？第二，国家已经规定不许进行盈利性投资，那么各位，请问你们是不是违法了呢？嗯
哼，好，那我可不可以也请教李先生，您还在线上吗？李先生还在线上吗？本来也想请教他为何支持这次的修宪，他是支持的原因是在哪里，不过李先生好像已经挂电话线了。我们下面再来听听来自浙江的蒋先生，然后我们再请我们的几位嘉宾一起来答复。浙江的蒋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请问今天讨论什么话题啊？今天讨论的
啊，对不起，蒋先生，您可以先把电话挂断，先听一下我们的节目，稍后再打电话进来啊。谢谢您。那我想，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当然，刚刚河北李先生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也想先请我们的几位学生代表来做一个答复，是不是能先请在澳大利亚的吴乐宝先生跟我们来谈一谈？当然了，这个我们说，在这个海外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很多人在发起这个所谓的“不是我的国家主席”这场运动的时候，确实也有很多人质疑，到底这场活动是由谁发起的？那么他的背后的推手是谁？那么参与这场活动的学生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些背景？那么你对刚刚河北李先生所提出的质疑，他说能够这样的抛头露面，是不是具有红二代、官二代的背景？那么是不是因为通过投资移民，那么他们的家族是不是很有钱，所以未来不用害怕回到中国？那么甚至我们看到了在《纽约时报》针对这场运动做的报道里面，那么也就一些问题提出，就是说有些人可能认为在海外就进行这样的一种质疑或抗议中共的运动，或许可以在未来申请政治庇护的时候得到一些帮助。那么当然了，这个现在中国在海外的这个黑手的影响又是另外一个反面的素材，稍后我们可以继续来谈。但是我想先请吴乐宝先生就刚刚的这位听友的这个疑问，您是不是能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关于他的疑问的话，就是说我个人一个身份的话，在2011年的时候，我是在中国所谓的在这个中国茉莉花革命期间，我是被拘捕，在两年之后，我是通过香港来到澳大利亚，当时我就是已经有了是澳大利亚的庇护难民身份，所以这个我个人的话，参与这个活动的话是没有什么申请签证的这个要求的。至于其他同学的话，像今天有我们几个同学站出来是抛头露面，还有更多的同学实际上都是匿名来参与这场活动， 在海外的这个风险并不是不存在的，尤其对于这些匿名的同学，他们感觉到这个风险是扎扎实实存在的，甚至像我们这样就是已经取得海外居留权的人，这个风险并不是不存在。比如说近来我们知道的在香港铜锣湾书店被这个绑架回国的书商，很多都已经是西方国家的公民，比如说桂明海先生最近是闹得沸沸扬扬的，甚至在绑架回国之后被威胁上电视道歉，甚至谴责帮助桂明海先生的瑞典大使馆、瑞典政府。这样习近平在这五年的倒车、历史倒车，我们是看是非常明显的。甚至包括美国精英之中，今天我们的电话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有几位先生打来电话，明显是以一种，我并不是说美国资金不能质疑，或者我们几个家，我们几个留学生或者周峰显先生，我们是不能质疑这种情况，我们完全可以质疑。但是今天这些电话的话，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力量？我只是就是说表示怀疑吧，我也不能去肯定。
嗯
啊，像澳大利亚的话，现在我们最近是出了一本书，叫做《Silence Invading》。这本书在出版的时候有一个风波，就是最被出版曾经被出版商因为害怕中国政府的影响退回。我想的话，就是中国政府在海外的这种影响，制造在华人中留学，不仅是就是留学生群体，整个华人群体、华人社区中的一种恐惧，来进而控制华人社区，来影响西方政府的这种，我觉得这个现象是不容忽视的，是正在发展，而且是愈演愈烈的。好，这些我是一点的个人看法。
好的，那么我想继续请教在纽约的李龙肖先生您的看法。那么刚刚你也听到了这个吴乐宝先生的说法，他也提到了这本介绍有关于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校园进行的所谓的无声的侵略的这本书，确实也引发了很多的议论和讨论。那这也让人想到，在海外即便环境这样的一个困难，要发起一个反对中国政府甚至中国领导人的这样的一场运动的话，其实是面临很大的风险和挑战的。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你在参与这场运动之后，是不是有遭遇过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呢？
目前我个人来说，暂时还没有遇到过什么中国政府的报复打击之类的活动，但是我想，既然我都已经抛头露面了，那么在未来的可预见的一段时间之内，很有可能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风险。
是，好的。那么我想继续请教在加州的李亚田，李亚田女士、李亚田小姐，你的看法呢？那么在你参与这场活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甚至也有人说，当他们在贴出海报之后，另外就有其他的中国留学生把海报给撕下。你有没有遭遇类似的情况？那在参与这场活动的时候，有没有设想过可能面临的风险？
首先，我贴的那天，就我和封锁先生我们一块贴的那一天，并没有遇到这种挑战，因为我们贴的那天好像并没有遇到有中国学生在旁边。对，当时他看到旁边有几个就是亚洲的学生，然后在讲话。当时我还就心里会想，我要是往上贴的话，会不会那几个人是中国人，然后过来就跟我把这个海报撕掉，然后我们就会就此打起来。但是后来我听他们讲的是韩语，所以说从头到尾贴的那一天并没有遇到中国学生在旁边，所以说可以说贴的过程中没有受到挑战。但是现在不知道，就我们走了之后会不会，因为那些地方真的是人来人往，所以不知道会不会有中国学生路过看见然后愤怒不平就把它撕掉的。
是。
对，
我们现在在网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这个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我支持不是我的国家主席的抗议运动，也支持中国宪法不是法律的观点。中共擅长使用自由平等等好词来粉饰中共的暴力行为，中共就是一群骗子，谁相信中共谁就距离倒霉不远了。另外这位署名李诗明的网友他说，人大代表是中共指定的，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更不容许有独立参选人的可能，程序违法了，这结果一定不正义。而且这次中共修宪自始至终都禁止民间的任何讨论，这样选出来的主席完全不合法，当然不是我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是我的主席，是我们的皇帝。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自由民主的网友他说，很简单，只要是华人，尤其是已经拿美国绿卡或者美国护照的中国大陆人，你既然想要在美国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常住，就要拥抱普世价值，要放弃你中共的独裁专制思想，坚决同马列共产中国政府做出切割。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周峰锁先生，那么刚刚您也听到了我们在这个电话线上有一些网友一些观众朋友提出了他们的质疑，针对这些质疑您怎么样来回应？那么现在在海外要推进中国的这个民主运动到底有多困难呢？
刚才这个第二个显然都是五毛了，因为这个我们从他的这个举动中间都可以听到，而且第三个显然有一些威胁的这种情况，但是他也说出一个实情，就是中共的这种恐惧其实在留学生中间很普遍啊，这是他讲出的一个事实。那么我想说的就是中共的这种统治它一直建立在这种暴力和谎言之上，人和人之间会形成一个这种人质锁链啊，我们任何一个人啊最后都会被亲属被别人等等变成一个锁链，最后很难逃出来。这就是这个国家啊为什么一次一次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悲剧，八九的啊那所谓的三年饥荒我们都看不到，像那个中共的那个人为制造的这个饥荒死了几千万人啊，我们看不到声音，看不到反抗，这就是这个民族最可悲的情况。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护卫自己的良知，这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时候我想绝大多数人都在心里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对的，在这个年代还要推行帝制，但是不敢表达出来，而能够表达出来这才是捍卫自己的良知，这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在海外当然是相对来讲有一定的安全，所以呢我希望很多的年轻人可以在这时候试一下。那么啊这的确是跨出一步很重要的一个机会。其实在我们的一生哈，很多时候跨出这一步其实只需要一点点行动，你得到的这种自由是无法理解的。就像昨天我们在那里喊出来以后啊，我所感受的这种释放，人的这种尊严，我们能够捍卫自己的作为一个个人的这种尊严，我们捍卫就是中国人中间还有人有良知，我们能够站出来，这是一种荣耀，是一种 privilege。 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有更多的人来承担起这个责任啊。其实在这个时候，在这种万马齐喑的时候能够站出来的人啊，这是他们的一种荣耀，一个机会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好的，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上有不少的留言。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孙杨的这位网友，他说：“这些留学生才是海外的爱国者。”还有这位署名“那亚木忧国”的这位网友，他说：“不久的将来，也许学生会再一次的发出最强音。”还有这位署名 “Not Dark Yet”。这位网友他说，共产党的党文化实质就是给民众喂狼奶，很多国内的民众如此，很多身在海外的人难道不也如此？对于中国政治的议论，很多留学生唯恐避之不及，相当一部分甚至还愿意为这一套党文化，这一套价值观来辩护。所谓身在海外，无非只是形体上的意义，心还是被这一套东西死死地锁住。另外这位署名叫坚一镇的这位网友他说，墙内的人更多是对政治的冷漠，少数清醒的人更多的是无力感。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仍然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下一位，这是来自四川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你好
请说。
你可听到了吗？
可以，请说。
啊，就这样子的，就是我现在呢是在大陆内地四川这边，但是我们这边确实是很平静的，因为我也是就是之前一直很就觉得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因为在我们学校包括是周围都没有任何的声音，然后我就觉得这电视上面播报的和新闻报的全都是正能量，包括微博各方面都是正能量，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一看就是觉得很不寻常的声音，这然后呢我就因为我本来就是学计算机的，我就想看看海外究竟是个什么情况，然后果然是不出我所料，然后找到了一些就是和我共同有一样声音的在反抗，但是我们在国内没办法反抗，因为可能我现在找电话出来，包括自己叫的 VPN 出来，都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是
说我们在国内就是说很难组团，包括在四川这边更难组团，因为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管控的比较严格，所以说内心特别压抑。我就希望说找到一些我们能够发出声音的一些平台。目前呢，就对于习近平这个情况，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是，以前都觉得政治离我们特别的遥远，然后现在就觉得感觉就是突然之间就到我们生活的影响到，可能不久后就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我觉得政治突然就离我们很近很近很近了。我觉得我们这年轻的一代人就应该 觉醒一下了，这是我的看法。
好，谢谢您，四川的刘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请您简短说明。
哎，你好，习近平说要深化改革开放，我认为他说的是比较对的。毛主席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是左中右，是吧？中国人都希望改革，但是改革的方法不同，对吧？反正不管是左派、中派、右派，我希望为了中国的富强和民主，心平气和地探讨问题，不要轻易给别人下断言什么这个派那个派，但是呢，也不要过于偏激。
好的，
既然是探讨问题。
好，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我们再来听听天津的王先生，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嘉宾。王先生，请您简短说明。
哎，你好。
你好。
我就想说啊，这个习近平他那个他是个强人嘛，强人他必定给这个国家带来变革，他要么就是走向毁灭，要么就是不断富强。因为那个毛泽东啊，他已经毁灭一次了，但是习近平我觉得他会那个引以为戒。
嗯，好的，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嗯哼，谢谢您提供您的看法和意见。接下来我就请教我们的三位同学啊，刚刚这位河北的不是河北张，是四川的刘同学，抱歉，四川的刘同学他也提到了，他也很希望能够在中国的校园里面来发起类似的这样的活动。那么他很想了解在海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刚刚我们节目当中稍微提过了，吴乐宝就提到了，在澳大利亚呢，确实也有一些部分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啊，对于政治是避而不谈。我想先请李亚田跟我们谈谈，简单的谈一谈，就你的了解，到底在你周边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圈子里面，对于你参与这样的一些活动，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那么他们对于现在中国的这种政治局势的发展，都是抱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首先吧，首先我想说明一点的，就是原来在美国没有这个情况，但是原来我在东欧国家留学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学生，就所有的大一的入学的新生，都会被集体叫去当地的中领馆去注册自己所有的信息，你的信息还有你家人父母的，就是所有的信息你都要给他们。如果你要是不去的话，你的毕业证就是拿不到中国的认证。如果就是这样的话，如果你要是回国毕业后回国找工作的话，你这个毕业证就相当于一张废纸一样。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你所有的信息都被领馆所掌控，你自然会，你就是即使是有些比较关注政治的同学，可能他们心里会这么想，但是他们嘴上并不说，他们也不会有这些行动。
嗯哼。
然后到美国之后吧，在美国并没有遇到这个情况。这个可能是，这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两地的这个中领馆的审查的程序不同吧。但是我知道本地的一些所有北美的这些公众号呀，或者什么样的有，比如说每个学校的学生会，他们每个学校都有学生会嘛，中国的学生会，他们都会定期被叫到领馆去训话，或者是根据当时的形势，然后发布一些文章什么的给中国留学生看的。所以我可以想到的是，所以我可想到就是我周边的学生，他们并不关注这些事情，可能说他们有的是真正的不关心政治，或有的说真正是比如说出了国还会给党文化继续捍卫党文化，但是真的有一部分人，他们可能是心存恐惧的吧。就即使心里这么想，但是他们并不会说什么，因为就是说还是会心存恐惧。
好的，我接下来我想一分钟时间，请我们的在纽约的李龙霄先生跟我们谈谈，你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呢？在参与了这场活动之后，你希望未来能够为中国的这个民主进程继续进献你的一份力量吗？你打算参与什么样的活动吗？未来有什么计划？
我既然已经在各种各样的我之前参与过的活动中与中国民主党和上海民主党的人认识了，那么我今后会一直参加他们的活动。
嗯哼。
但我个人当然是希望能够对未来中国民主化进程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的，但是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样仅仅是抗议贴贴海报究竟有没有用。
嗯哼。
但我认为至少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是。吴乐宝先生呢，一分钟时间，你的未来计划。吴乐宝先生还在线上吗？好，我们现在听不到吴乐宝先生的电话。那我们回到周峰锁先生。周峰锁先生，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几位学生他们的看法，还有现在所面临的处境。 您当年在八九民运、六四民运的时候呢，您看到当时的处境和现在的情况，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也介绍一下当年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处境跟现在的处境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么在推动中国的民主事业上面，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肩负的责任是否更加巨大？他们的挑战是否更加的严肃呢？
我想很多人可能没看到八九年的那种抗议的场面，都觉得非常的令人鼓舞。但是其实没有意识到，在那之前也是大家也是面临了很多的恐惧啊，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那其实校园中间一样有这种打压监控。那只有当后来就是很突然之中，就好像是这个山洪爆发啊，好像这个火山喷发一样，我们看到像一个自由的节日，大家突然意识到说，哦，别人也在想同样的事情。其实现在的中国也是这样的，就是在这种不准讨论、很多言论被扭曲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官方希望看到的一个版本，但是我们都知道每个人心里他有一个不同的账。那么就是我们基本的这个良知哈，我们所有的从普世价值所感受到的这种吸引力，它是共通的啊，它无论是过去、将来，它还是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作为中国人也好，都是有一个强烈的感召力，我想这种力量还是会再出来的。
好的。
那么这些先行者，是非常勇敢的。但是呢，当这个洪水爆发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人很突然加进来。我想，我们都会被惊讶的。
嗯，我在这里也最后再来念一个我们的网友 Justin Drew 的这位网友，他说：“我也是留学生，回上海了，还是中国护照，我不害怕，我反对修宪，为了良心。”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李亚田、吴乐宝、李龙霄三位同学还有周峰锁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为您插播最新的消息，这是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蒂勒森将要结束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员的生涯，不再担任美国国务卿。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五就要求他离职，而目前正在非洲访问的蒂勒森国务卿缩减行程，将会在星期一返回华盛顿。美国总统川普是在推特上证实了蒂勒森要离开的消息，同时也感谢蒂勒森的为国效力。他在推文当中还提到，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将成为国务卿，而现任中情局的副局长吉娜·哈普塞尔将会被提升为局长。那么相关的详情，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